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主日的早晨，那一天我到一个家里去带领主日的崇拜。当我开始讲道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四五岁冲上来，抱着我又打又踢，然后在那边哭，大大大大，你把我的墙壁给弄脏了。我莫名其妙的，我怎么把你的墙壁弄脏了？他说你看你看，那个墙壁弄脏了。那个时候我做投影片还比较喜欢弄一些花纹色彩，觉得很漂亮。人家说我把他的墙壁给弄脏了，我跟他说不是，那是很漂亮。他就是又打又踢的，又哭又闹。后来我发现原来那个墙壁是重新油漆过的。他的妈妈就解释说，昨天他拿着彩笔在墙壁上乱画，洗不下来，所以呢挨打了。挨打之后他爷爷重新油漆了，可能今天你投影一出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些色彩，他害怕你走了他又要挨打，所以他就又哭又闹的。然后我就准备跟他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一个物理学的教授，他就跟他说，琳琳，这不是弄脏，这是这台电脑里面的这些图像经过电经过什么环境，他说了一大堆投影的那个原理出来给他解释，等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愣一愣的，都觉得啊，你太有知识了。可是呢，那个小女孩还是在那边又打又闹，还是在哭，还是说我把她的墙壁给弄脏了。最后我们拿出一张纸来，把纸放在那个投影仪的前面一挡住，哎，墙壁干净了。一拿开的时候投影又出来了，就跟她说，琳琳，这不是弄脏了，你看就是这样，哦，是这台机器投出来的，这不是脏的。哎，他很高兴的离开了。许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跟这个小女孩一样，许多时候神并没有把很奥秘的事情直接的告诉我们，他只是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他只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一个奥秘，他没有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以色列全家最后会得救，为什么还有许多隐秘的事情，那些隐秘的事情指的是什么。许多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跟我们说了我们也听不明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厉害，许多时候我们的智慧跟神比起来就是那个物理学教授跟那个小女孩的距离，甚至更远更宽更广。即使他把真正的道理内容跟我们说了，我们还是听不明白，还是跟那个小女孩一样又哭又闹。也许你说，黄牧师，你怎么可以把我比成四五岁的小孩子呢？我已经头上戴着两个博士的帽子了。可是我问你，你今天在用的手机，你是凭信心使用呢，还是你了解了它所有的功能之后你才去用的？现在的微信可以视频，你是完全了解了那个视频的原理， 他怎么可以在中国大陆里面出来？你过个零点零几秒你看到了，那个原理你明白吗？你不明白。但是因为有人用过了，所以你就相信那个是可以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更多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经历了之后我们就相信了。你没有经历你就不能相信。有一些呢，神是要我们凭信心去接受的。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十一章的25-36的经文。按惯例还是我来读给你们听，虽然我的普通话很标准。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的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如今上左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以他们所立的约。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在选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门的联系，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这施给你们的联系，现在也就门联系。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下之中，特意要联系众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了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接下来的分享的时间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来保守带领，借着这段圣经再次的来思想神你奇妙的救恩。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段在圣经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告诉我们是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26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是一个奥秘，并且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所以我的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切勿自以为聪明。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其他的世人比起来，就是比别人聪明。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好处，但也聪明人有聪明人的痛苦。许多时候我们太自以为聪明的时候，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好像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比别人清楚，连那些原本不能清楚的我们也还要清楚。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些时候就会吃尽苦头，因为我们很喜欢把神拉下来，拉到一种程度跟我们的理性一样的。只要我想不通的，只要我认为不合理的，好像神就不能做了。那这一位神好像只是跟我差不多，也许比我聪明一点点。但当我们面对圣经，面对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神与我们之间的距离，那个差距远远超过那个物理学教授跟那个4-5岁小女孩的那个知识上面的差异。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神稍微给我们提一下这个奥秘，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可是神并没有很清楚的跟我们说以色列全家如何得救，怎么得救。我们只是从上下文稍微的去揣摩一下，这个全家许多时候有一些解经家会说，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就是我们现在属于什么以色列人了，因为我们归到主的名下，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不完全是这样。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一到八节谈论的那个144,000人，那是一个现真的数据，144,000人，那是以色列人的。从第九节开始，来自各方各族各种民族的各个地方的，无计其数，穿着白衣服的，那才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的。所以在这边说，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个数目有多少圣经没告诉我们具体的数字是多少，也许比我们的头发多个几万倍吧，反正我们的头发我们已经数不过来了。所以那边说数不过来，无计其数的。所以以色列的全家呢，是要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的时候，他们的全家要得救的，那应该是跟这个划分开来的，并且也跟上文的遗数跟全家是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从上下文来看，应该不是那些存留的遗数，因为那些存留的遗数已经发生了，这更加谈论到的是将来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还跟他们有立约，27节说，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与他们不是我们哦。因为保罗在这边写的是给罗马的弟兄姐妹，罗马的弟兄姐妹是外邦人的基督徒，也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那在这边写的是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所以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立了什么约呢？有稍微的说了，在接下来的26节到27节是引自以赛亚书的27章6到9节的经文，以主立约的。而这个约呢，以我们和主耶稣所立的约是否是同一个呢？还是在这个约的里面的一部分呢？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呢？在这里并没有解释，但从他引用以赛亚书的内容来看，好像我们可以揣摩一下，主说要击打他们。你从历史历代来看，以色列人因着悖逆，因着不顺服，被击打的还少吗？四世纪里面，我常说四世纪是一个循环，他们因着不顺服悖逆，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让外邦人来修理他们，他们被修理得很惨的时候，又向神呼求，神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他们又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又开始悖逆，又回去了，这种循环，神不断地在击打他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还被杀戮了。所以每一次的击打其实都伴随着杀戮，击打杀戮。哎，那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好像这个约跟我们的约有点不一样，并且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主耶稣神来击打他们，是不是像那些击打他们的人的击打的目的呢？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人吗？为什么会问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去征战，我们去打人， 为的是什么？不要说那么远啊，你跟你的妻子或丈夫吵架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为了胜利嘛，为了得到证明说我是对的。国与国之间的征战，现在纽约地铁大爆炸这两天，他们在征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传扬他们的信仰，有那个目的。可是在这里说主要击打他们，这个目的是什么？不是那些外邦人击打他们，不是我们之间的那种击打，这种击打就像我们教训我们的孩子一样的。我们教养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打，有时候也会打得很惨，可是那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目的是为了挽回，那个目的是使他们不至于一错再错。神在这里对他们的击打就是这种击打，使得他们可以回归，可以挽回，并且也告诉我们说他将来以色列人会全家的挽回。接下来也告诉我们以神所立的约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约吗？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意思是说那个结果是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是使得他们可以回归，重新有新的生命，回归到主的面前。所以雅各家的罪孽要被赦免，他罪过得除掉，全在乎此约，将来他们是会回归的。因着这些击打，因着这些教训，因着这些杀戮，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正经历这一些，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么凄惨的被杀戮。所以我们说这个约似乎有所不同，可他没有说清楚，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是在我们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以举起杯来说，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的这个一部分呢，还是不包含在这里呢？我们只能说他们最后能够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的，这位救主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他可以归到父的面前去，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可以归到神的面前。那到底他怎么去做呢？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既然是奥秘，让我们面对奥秘的态度是什么呢？许多时候我常说因为我们太聪明，我们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要探个究竟。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很喜欢谈我的婚姻，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我非常非常认同中国古人所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因为妻子太聪明了你就很难受，如果她傻傻的什么都听你的又崇拜你，哇那多好，那做丈夫的多好了，像师母那么聪明，从小就是那么聪明，所以好累的。叫他开车，叫他说要按这个按钮，他先问为什么，我说你按下去就知道了，为什么你得先解释一通。如果他很傻就傻乎乎的听我的话，说按下去就好了嘛。我说你给我点信心嘛，按下去，为什么？总是问我为什么。 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跟神也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但神已经告诉我们说是奥秘，因为奥秘就有许多我们现在无法了解的。那不是神看不起我们，而是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假设中国人现在的电视剧很喜欢创业，因为我们的历史很久远。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论为什么西方的电视都是科幻片，都是显着未来星球大战，中国呢都是创业，一创业就回去传到唐朝，传到秦始皇去，传到汉代去，一直穿回去。他的理论是因为西方没有历史，中国人有历史可以穿回去，西方没历史只好往前穿。我们不讨论到底是往前穿好还是往后穿，我们先往后穿，我们穿回我们的历史，回到300年前就好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哎，300年前，你跟他说我要来美国芝加哥度假，1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怎么去呢？哦，那边有一个铁盒子，那个铁盒子装上2个翅膀，然后呢400多个人进到那个铁盒子里面去，然后就飞到芝加哥。你打死他他都不会去，400个人把那个飞机抬起来都抬不起来，你说还要钻进去，还要飞到这边，还只用了13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创业回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用，你唯一的只能告诉他300年之后这是真的。如果你创业的时候揣一张照片或者带一个视频回去，你手上有智能手机播放给他看，哇，这个宝贝给他看，他就会跪下来给你磕头嘛，以为你是神仙。许多时候面对奥秘我们就是这样，跟我们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就像对着那个4岁5岁的小女孩，你跟她讲了所有的正确的道理，可是她还是在哭。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既是奥秘，就有现在我们无法了解的。神要我们知道多少我们就知道多少，其他的我们就凭信心接受就够了。而事实上我们现在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处在凭信心接受的。你拿起智能手机在使用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有多少人是完全了解里面的原理之后你才去使用的？没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看到别人用了，原来这样是可以用的，然后你继续去用就好了。面对神也是如此，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告诉我们有关于神是可信的，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只要去相信，我们的能力及智慧与神相比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愿意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所以在这里的第25节的下半段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当我们面对神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切勿自以为聪明。许多神既然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就放心的去接受就好了。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就这福音，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这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神要用人的软弱，用人的不顺服来联系人， 使人蒙福，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奥秘，使我们很难以理解。旧福音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因为从福音的角度，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可是到直到今天为止，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他们是拒绝福音的，因为他们拒绝福音，所以他们就成为神的仇敌。上文也告诉过他们，我们说他们自己表现出悖逆、不信和顽梗不化，他们是远离福音的，他们成为福音的仇敌。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他们成为福音的仇敌。可是他们不是停在这边，他们很幸运，也因为他们的拒绝福音，他们就成为被神恨恶的、被神刚硬的、被神拒绝的。所以从这些上下文，似乎这个耶是在整个新耶的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给他们的耶。然后这个耶，神最后要怎么去成就这个耶，神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就拣选而言，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边告诉我们是基于神对他们列祖的允许，神允许他们。神既然允许他们，第二十九节说，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既然允许他们，神的恩赐跟选召是不会改变的，神会自己去成就，或者帮助他们去悔改。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永不改变守约的神。我们能可以守约吗？我们人很不容易，我现在学乖了。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很轻易的发誓，轻易的说保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那都是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对方的记忆力非常好，而我们很容易忘记。我记得刚结婚不久，我是很喜欢养花的人，可是我又没有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家的花都很属灵，因为一个礼拜要27天，周末我回家的时候才有机会浇点水，所以呢，那个树叶子就枯干了，落下来了。我觉得落下来那个落叶很漂亮，自然美，可是师母觉得那乱七八糟，所以他就要求我不要再买花了。而那个时候我刚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什么东西都便宜嘛，因为去买东西去到农贸市场去的时候先除以8嘛，因为一美元换8块人民币嘛，所以一除的时候哇什么都便宜，一盆花10几块钱，哎，两美元太便宜了，这边最起码6.99块嘛，就买回来了。所以师母就皱着眉跟我说，哎呀不要再买呀，你看都死掉了。然后我就顺口就说，好好好，这是最后一盆了。说完之后忘记了，第二天再去农贸市场的时候看到花又很漂亮，又除以8，更便宜，顺手就买了2盆回来了。一进家的时候师母就说，你昨天不是说那是最后一盆吗？对呀，这最后2盆。我们很容易就忘记我们所立的约，可是我们的神不是的，他只要允许了，他就必定会成就。所以他的恩赐跟选召是不会改变的，也因着这样，他对列祖的应许，使得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蒙爱的，他 他们是蒙爱的，神还是会拯救他们，神还是会拯救他们。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这是指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不顺服神的，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这个他们指的是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列祖有应许，以色列人的列祖也相信神的应许，可是他的后代呢，他们不顺服神，他们悖逆，到直到今天，所以福音转向这些外邦人，使我们蒙神的怜恤了。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的，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了。神更是用人的软弱来成就他的计划，因着我们的不顺服，因着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使得我们可以蒙神的怜恤。外邦人原本是什么？不顺服神的，所以从我们的不顺服到蒙怜恤的过程是，我们原本不顺服，而以色列人呢，原本是列祖相信神的应许，他们蒙神的拣选，现在以色列人呢不顺服神，福音转向外邦人，使外邦人蒙神的怜恤，也因着外邦人蒙神的怜恤，以色列人也蒙神的怜恤。这样的一个好像把坏事变好事的循环，蒙怜恤是因为众人都不顺服的。第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牵在不顺服之下。当我第一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大脑里面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哎呦，原来这个神跟我很像哦，或者我跟神很像，我也是效法神的。当我喜欢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哦，或者她对我有感激之恩的时候哦，我叫上几个哥们去埋伏，我要去吓唬他，接下来呢我再跳出来英雄救美。神好像把我们圈在不顺服当中嘛，接下来呢再来什么，特意要让我们蒙怜恤，是这样吗？这边好像初初一看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接下来神在使用人的不顺服来使人可以蒙怜恤，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不顺服使我们可以蒙怜恤呢？因为如果是顺服的就不是蒙怜恤了。如果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不犯罪，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那是什么？那是自然的成果了，自然的结局了。只要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没有吃，死就没有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个没有这个蒙怜悯，这个得救恩成为神儿女有永远的生命，是因为他们没有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是顺其自然的。就因为亚当跟夏娃不顺服了，使人失去了这一切的权利，这一切的赏赐，这一切的恩典都没有掉了，福气都没有掉了。可是神那么的爱我们，他甚至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以此来怜惜我们。所以众人就因为都被牵在不顺服当中，所以神就特意的要众人都蒙怜恤。所以你会看到 神对我们的心意，神不让一人沉沦，乃让万人得救。所以他千方百计的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归到神的面前。神的标准原本是可以达到的，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再次的来证明神的那个标准。神不是制定一个超过人能够达到的那个标准来修理我们，然后再来说哈哈你们都犯罪了。所以当我在读圣经四福音的时候，特别读到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那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说，当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说是好的，是甚好的时候，人是没有犯罪的，人也有能力是可以去达到神的标准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开始出去工作的时候，被圣灵带到旷野去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在那里禁食40天，受魔鬼的试探。我们许多时候 误以为他是禁食40天之后才经历三个试探。路加福音四章第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在40天当中经历魔鬼许多许多的试探，可是他都得胜了，那才是他蛮有圣灵的能力。不是因为禁食40天，而是40天当中战胜了魔鬼的试探，才是获得那个能力的。他也在证明说，神的标准是人能够达到的，神不是在玩英雄救美，乃是我们真的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回到主的面前，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救，神就怜惜我们。众人的都在不顺服当中，人失败了，神就怜惜我们，给我们得救的恩典，给我们得救的恩典。神特意要使众人都可以得救，众人都蒙怜惜。接下来的33节到36节可以说是最整段的一个总结。神奇妙的救赎，他并没有要给我们解释清楚说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神用什么方法，或者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他在提醒我们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远非渺小而喜欢自夸的人所能比拟的。我们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成就，我们许多时候就要炫耀，而可是我们是否 有把荣耀归给神呢？我们面对神的智慧跟知识，我们应该谦卑下来，并且告诉我们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超乎我们的显现之外的，不是人类的思想所能全然领悟的，必须由神的灵启示才能知道。所以他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了。生命记29章29节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神的。这是在提醒我们，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只能明白，只能知道到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都完完全全的启示在圣经当中，其他的部分神并没有要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就像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这个奥秘，他把答案告诉我们的，把结果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凭信心去接受就够了。他的踪迹何其难行， 我们很难去揣摩去琢磨神行事的奇妙，他能力的伟大不是我们所能寻察的。他到底为什么今天还不再来？他要等到什么时候？他如何去做？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凭信心去求。神深奥的谋略，无人能够做神的谋士，他才是人最好的谋士，因他知道每个人的心，他可以为我们量身定做我们人生的旅途，帮助我们。我们无法为他出谋献策，我们只能顺服在他的全能之下。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神无穷的财富，有谁先给他，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如果有人奉献了什么给他，必须先认识他是无穷的。神不是因为缺乏让我们奉献，不是因为穷，神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没有办法维持教会的生计了，而让我们十一奉献，不是的。每次我看到谈论到神要我们奉献的时候，我就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刚刚移民到芝加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母会 CCMC 的第一次崇拜的时候，崇拜完了之后我都忘记了是谁，有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说，哇，这个窗户那个钉子，你看这个是我当时钉上去的。又有一个老弟兄跟我说，你看黄弟兄，你看这个屋顶，你知道如果你去过母会，你知道那个屋顶的木头是这样升上去的，最高的地方离地好高哦，好危险。我们几个弟兄怎么样搭着梯子，怎么立起来上去油漆，每一砖每一瓦好像都跟他们有份，所以他们很宝贝，很看重那个建筑，因为是有份于他们。当我作为宣教士回到母会，回到活水打篮球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篮球休息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那种口气就是我是这里的主人，什么地方是我们参与设计参与做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刻意留下来一些油漆的工作，各方面的工作给弟兄姐妹，那不是因为神缺乏了，不是因为教会没有钱了，乃是使得我们跟这个教会融为一体，这是我们的教会，是我们参与有份的。外面的那个草那个树那个果树是我种的，我挖过土的，我去修剪过的。神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参与到他的侍奉当中，让人参与到他的工作当中，不是他缺乏了什么，是他的恩典。人只不过蒙恩了才得有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敬爱而已。如果你还没信主，我们都不鼓励你奉献，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要很清楚。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并且接下来告诉我们说，神是万有的本源，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依他。基督徒有了万有的神，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很难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我们可以在饥荒当中，我们不害怕，我们有平安。这只有你拥有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才能够相信的。要你迈过了那个步伐， 如果你是第一个坐飞机的人，你心里会很害怕，你会相信，也许你相信他可以飞起来，可是你哪敢相信他会平安降落呢？飘起来可能容易一点，落下去来给你来一个自由落体怎么办？可是今天你可以很放心的坐上飞机，因为有许多人经历过的，你也经历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害怕了。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第七点告诉我们说，永远的荣耀，只有永在的神才能堪当永远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像一片浮云，怎能享受永远的荣耀呢？永远的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可是我们很幸运，当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的这个荣耀有关。以上的这七点总结，我是摘录陈忠道新约书信讲义的。我本来想再改一下，但是我觉得哇，他描述的太好了，我就不想再去动了。当我们面对神的救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神的话。许多深奥的我们可能不明白，神说他要通过人的不顺服特意要联系众人，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明白，可是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凭着信心，我们相信神的话。神说以色列全家得救是一个奥秘，我们也相信有一天以色列的全家会要得救，只是怎么得救神并没有要告诉我们，我们就凭信心的相信。等我们有一天面见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完全明白了。现在我们的能力有限，知识有限，智慧有限，我们就只能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这些应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明白神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愿。你是要万人得救，你不让一人沉沦。我们为我们在座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相信神今天带领你来这里不是突然的，那你可以接触到信仰，那你可以听到有关于神的作为。我们求神来感动每一位人的心，让福音的种子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发芽，让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虽然我们之前是不顺服的，不相信有神的，不接受神的，可是神还是在联系我们，他特意要联系众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蒙神的联系得了这上好的福分，我们也愿意与福音有份，神愿意将他的福音的工作让我们参与，让我们尽到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求神你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口，让我们可以大胆的将福音传给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